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1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警察骚扰变被动为主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2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现在经营一个裁缝店。我把自己近期面对警察的骚扰，用正面思维讲真相救人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制止迫害也是在救人。2025年4月28日下午，我所在小区质保会的两人带着一个派出所的警察来到我家楼下，正好我丈夫出来，他未修炼法轮功。他们问他我在不在家，我丈夫说我没在家。我丈夫没再理他们，骑车到我的裁缝店，他给我说了这件事情，并说来的那个警察是年轻的，没见过。当时我很平静，心里有一念，我要制止他们对大法弟子的骚扰迫害，同时救度他们。我放下手中的活去质保会找他们，那两个质保会的人没在，就有一个人把我领到质保会主任办公室。我问质保会主任，你们质保会的两个人带派出所警察到我家找我有事吗？质保会主任说不知道。我说当时我没在家，我家属在，我招谁惹谁了？我不就是练法轮功吗？你们没完没了了。我家属身体不好，曾脑梗两次，不能受刺激，你们擅自去我家，如果他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你们要负责任的。质保会主任听到这些也觉得不妥，拿起电话打给派出所片警，把我丈夫身体状况讲给对方，让他们以后别过来了。我又想到丈夫说的去找我的这个警察是年轻的，没见过，可能是新来的，我想有机会我要给他讲讲真相。于是我说你告诉他们有什么事让他们直接找我，不要骚扰我的家人。我这样说一方面是能有机会给这个年轻警察讲真相，再一方面是不要我的家人因我担惊受怕，保护我的家人。质保会主任第二次把电话打给派出所片警，说当事人本人就在这儿，他练法轮功人挺好，他丈夫有病吓得浑身哆嗦，今后你们可别这样干了，你们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找他本人，不要去他家了。质保会主任制止警察骚扰大法弟子，也给自己选择了好的未来。之后质保会主任说把你电话留一下吧，我说派出所有我的电话，他又说还是留一下吧。这样我把电话留给了质保会主任，我认为这不是一种配合，当时我没一点负面思维，更没想到他们得到我的电话信息后会怎样，只是纯净的想救他们。二、警察是管坏人的。我想警察是管坏人的，我又不是坏人，我是练功人，一个警察怎么可以随便抓好人，随便抓练功人呢？那不是干坏事吗？在造业吗？因为我有救度警察的心，有两个警察第二天，也就是2025年4月29日来到了我的店里，当时我很高兴，平日找他们还不好找呢，师父给我安排了给警察讲真相的机会。当天上午，这两个警察来到我的裁缝店时，先在外面给门店照了相，进屋后给我拍了照，我就想用神通让照相机不起作用。我平静地说你们给我拍照，那我也给你们拍个照吧。其中一个警察说行，并很配合的两人靠近让我拍，我很清楚地把两个警察和他们的警号拍了下来。之后我问他们姓什么，一个警察姓吕， 一个警察姓张。我客气地请他们坐下，用平和但是坚定的语调告诉他们，你们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对我的门店，对我本人拍照是违法的，你们这样做不对，并且对你们不好。张警察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我说，我没有阻碍过你们的工作，但今天你们打扰了我平静的生活。你们是警察，应该去管坏人，我不是坏人，我是练功人，是超出常人的好人。一个警察怎么可以随便骚扰好人，随便骚扰练功人呢？这不是干坏事吗？不是在造业吗？我接着说，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是上亿人身心受益，在哪个国家都合法，只有中共在迫害。法轮功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做好人还有错吗？感谢师父给我讲真相的智慧，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一直保持正念，真正体会到了慈悲，发自内心深处的善，完全是为了救度这两个可贵的生命。大法的慈悲使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女性警察双手合十，说，阿姨，对不起，我们错了，以后再不会这样了。他又说，昨天质保会给派出所打电话，老警察就说我们去你家的做法不对，我们以后再不去了。听了他的话，我从内心替这个生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高兴。我体会到，真正能震慑邪恶的是真相，真正能解体邪恶的是法，是我们的功能。而我们的功能恰恰在我们处于慈悲祥和的状态时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在修炼路上，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一定要用正面思维对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不让人说的执着，在生活中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1日。虽然自己走进修炼有26年，但回首往事，觉得自己一路走来，不仅不会修，也没有做到实修。在经历了种种自卑、自责、消极等心理后，通过大量的学法、抄法，不断向内找，终于走出了内心的阴霾，迎来了一片明朗心态，对修炼才有了一点点的明白。现在，我就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和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一，改变观念，去掉不让人说的心。我从小在家备受父母的宠爱，长大上学工作后，因成绩和工作业绩可观，又多受他人的好评，所以也给自己养成了爱听好听话、赞扬话，至少是希望别人认可等习惯。同时，不让人说的心是特别强烈。工作的职位又使我养成了想舒服享受的心，家庭环境也给自己养成了想过好日子的心，总想让别人呵护的心理。虽然是年近60，却有一颗少女般的玻璃心，哪怕一点点平常的小事，别人一说我，声音大点，语气急点，我心里接受不了，难受的心里只想哭。尤其是对家里人和关系亲近的人，我习惯动作快。一天，我洗澡出来，女儿冲着我大声说：“哎呀，你哪儿这么快就洗好了？”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回过来大声嚷她。过后，我也知道这是一颗不让人说的心在作怪，决心改。一次，丈夫开车 带我到一个大型的商城，在地下停车场，丈夫有点找不到出口。我坐在车子上看到了道，就赶忙说丈夫开错了，是另一个拐弯的方向。丈夫因为急，立即大声说，我这不是停下来，转回头了吗？他的语气一下子冲到我内心泪崩的临界点。回到家里，我洗完澡后，浴液用完了，对他说，从外面柜子里再拿一瓶。但因为我不高兴的心里，声音很小，他没听清，就又问了我两声，我不再说话。这时，丈夫发现我不高兴了，就大声冲我喊，就那么一句话就不高兴，我都不知道你在搞些什么。接连重复了两遍。这时，我知道自己错了，立即笑了。我明白他的话是让我必须坚定地去掉这颗不让人说的心。通过学法，我体会到修炼就是修去人在常人中养成的种种观念。师父在法中讲的这么明确，为什么自己一直没有悟到呢？自己不就是把常人中的不舒服当作不舒服，把别人说自己当作难过和不好的事了吗？以前也一直问身边的同修怎么修，可是怎么学都学不会，一点不会修。现在我明白了，修炼没有捷径，没有照抄照搬的好方法，修炼就是修自己，在自己所在的日常生活或环境中，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在看似平平常常的一件件事情中修心。而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过去在常人中养成的各种观念习惯，要把不舒服不高兴当作是给自己提高的机会，是好事，把吃苦受难当作好事，按照宇宙正法理去修，去掉那些不好的心，持之以恒，才能够修炼提高上去。二，去掉自私。以前从来都不认为自己自私，看到的都是别人如何自私。直到有一天，我发完一封真相信后，在一个小花园里坐下歇歇，一幕幕过往的经历快速地浮现眼前。我想到了自己原来是多么的自私。我过去的努力都是为了满足我自己，为了自己有足够的收入。每次工作出差，都是心里只想着工作的目标，要见哪个人，要如何说话，抓紧时间和机会。下车后，往往不顾面前的任何人，不看不听，只一个劲儿地往自己既定目标冲。一旦自己完成了，就什么都不再管了。以前还以为这样做是自己会抓紧时间，好做完了，回家看书学法。现在看到，是我把修炼和现实分割开，甚至把修炼与现实作为有些相互冲突的关系，没有把修炼的提高真正融入现实中实修。做事不顾别人，只想自己尽快完成任务，就想别人帮助自己、呵护自己、维护自己，事事我自当头。退休在家，如果自己饿了，只希望丈夫马上出去买我喜欢吃的食品，而不是想着是我出去为丈夫买东西。现在我认清了这个自私，我必须一点点地去掉这个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惯性思维和行为习惯，学着为他人着想，学着放下自我，舍去自己的利益和个人享受。我也认识到，这个自私不是真正的真我，我不要它，我要修成无私无我的新宇宙的正觉，把修炼融入到生活中去修，在实际的修炼环境中践行。例如，我常以自己在家排行最小，与哥哥姐姐年龄相差较大，从小没有机会学做家务，所以不会，作为借口托辞。家务事都是丈夫包揽， 其实是自己从小懒惰，不做家务，这是魔性和怕吃苦受累的思想。这个自私念头本身就不是真正的自己，是阻挡自己真修的思想业，所以不仅在思想上排斥，还要去掉懒惰、依赖心，修出善心和耐心，这些都要在实际行动上一一去修。现在，我每天尽自己能力做些家务，并且每天坚持不懈，不给自己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在每天的生活小事上时时提醒自己去掉自私，为他人着想，并告诫自己，这就是修炼，这就是在实修。家庭生活就是我退休后这个阶段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环境，同时修炼上的事情尽量自己解决，逐渐减少麻烦其他同修。三，改变变异的思想观念。在常人的洪流中，在中共灌输无神论和中国传统文化被破坏的大环境下，社会整体道德败坏变异，从小到大很多不好的思想和变异观念不知不觉地侵入，例如对于婚姻观，总是存有一种利用丈夫的想法，没有夫妻相敬如宾一生相守的传统思想，虽然没有行为上的不当，但是一直思想上潜伏着利用丈夫的不好想法。在听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中关于古人的婚姻观缘、古人的婚姻观信、夫妻缘分等这方面的内容后，深受启发和感慨。是啊，古时的人对于婚姻中的两人关系真的是秉持着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传统美德。夫妻之间不仅有缘，还讲恩和义，情是最靠不住的。我一定要摒弃那些变异的观念，归正自己，秉持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关心体贴丈夫，学会做女人的温柔和善良，珍惜并感恩她30年来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的不舍不弃，感谢她在生活上对我的照顾有加。作为修炼人，我要更加努力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个好人，做一个同化真善忍的好人，踏踏实实的真修实修，让丈夫和家庭其他人能够从我的身上感受到大法的恩泽和修炼的美好。以上有不妥之处，望同修们多加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朵小花风雨后再次绽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0日。我于2014年末得法，得法一年后，随着学法的深入，在师尊的点化下，我决心投入到正法修炼当中，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不久，我购置了一台佳能彩色喷墨打印机，开始制作真相资料。记得第一次是在明慧网下载了一些真相传单，我打印了十几份，在一个下雪天早上，把这些传单放到附近路上停留的一些私家车的挡风玻璃上，当时感觉有些紧张。后来我做起明慧网的各种真相资料，开始是传单不干胶，后来小册子也能做了。为了提高制作质量，我参考明慧网同修交流，购买铜版纸做封面，再加一个透明塑料自封袋进行封装，感觉效果不错。有时也购置一些漂亮小塑料袋， 把小册子放在其中，方便挂在入户门口。不久，我又购买了台历装订机，开始学做台历。在师尊的加持下，学习明慧网天地行论坛中同修的帖子，我很快掌握了制作台历的技能，采购各种耗材，包括台历铁圈、台历架等。由于自己是独修状态，真相资料的制作和发放都是自己完成。当时我和妻子，她是常人，都是上班族，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岳母身体不好，妻子还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当时妻子很有正念，也不反对我做资料。那时我在外地工作，每周奔波在两地。在家休息期间，我主要是制作真相资料，抽时间在本地发放一些，上班时将资料带到外地发放。发放资料也是提高心性的过程。我不怎么会讲真相，遇到人面对面发放时，只会送过去说声祝你平安，请了解真相。有的人很顺利的就接过去了，有的人拒绝，也有的一看是法轮功内容，吓得扔到地上就走。我只好捡起来继续发放。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同修，交流了几句，他一看我还剩一些，就都要过去了，说帮我发放。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心性还很不到位，能感觉到自己有怕心，但就像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劲儿在做。有一次中午，我背着一个装着真相资料的双肩包发放资料，走着走着感觉气氛不太对，到处是便衣。我若无其事地进了一个饭店，点了点东西吃。饭店里正在放电视，原来那天协党开19大一中全会，会议地点就在附近。当时我正处在邪恶的中心，我悟道，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和保护，那天我不知会发生什么。由于自己学法不扎实，做事心越来越强，把发资料当成了修炼，忽视了修心性，忽视了自身安全。发资料时都是带着智能手机和平板。不久，我在发放真相台历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派出所警察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当时我的第一念就是，考验来了，我要做好。由于第一念对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体检时出现假象，第二天警察联系单位的人把我领回。妻子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将家里的打印机等制作资料的设备全部转移出去，交给一位同修。我家这朵小花停止了开放，这一停就是两年。疫情发生了，我悟道，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不能消沉下去，要抓紧时间救人。于是我就在工作所在地又开了一朵小花，主要是打印传单、祝你平安、疫情周报等。由于疫情两地轮流封闭，我长时间不能回家，我就利用白天空闲时间打印资料，晚上出去挨家挨户的发放。有一次我身体出现宵夜状态，走路都一瘸一瘸的，我把它当作提高机会，坚持出去发放，咬着牙一层一层的爬楼梯。记不清过了几天，不知不觉中病业假象不见了。一年后风雨再次降临，由于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协党网警通过视频和大数据找到了我，拍到我发放真相的视频，从单位把我绑架走。我心中保持一念，只走师父的路，我不停地发着正念，慈悲伟大的师父再次保护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体检时又出现假象，看守所不收，当晚单位来人把我接回，但是制作真相资料的打印机被警察劫走，这朵小花又停止了工作。当地协党警察给我单位施加压力，建议将我调整回家庭所在地。不久我回到家庭所在地的另一个单位工作，工作环境较之前相对轻松，结束了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而且待遇也很好。我悟道， 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弟子唯有感恩。妻子两次受到惊吓，虽然不干涉我在家学法练功，但是接受不了我制作真相资料，我只能理解。这一停就是三年，期间我在妻子不在家时做一些资料，但是总感觉路没有走正。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邪恶被清理得越来越干净，我悟到真相资料的作用绝不能被忽视，人人都在等着救度，我的这朵小花必须再次绽放。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稳字，我明白自己一定要把这条路走正走稳。于是我再次购置了设备，充分利用新的环境，继续将一份份精美的资料制作出来，稳定地发放出去。同时我加强正念，尽量不带有完成任务的常人之心，保持纯净庄严慈悲的状态，认真对待每一份资料每一张耗材。发放资料时保持正念，尽量不携带电子设备，智慧稳定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正事。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交流文章的鼓励下，这是我第一次投稿，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以个人喜好做判断，作者纽约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0日。修炼人应该用法来衡量，而我一直没有觉察到自己很多时候是在凭自己的喜好来判断人和事。仅举几例，今年在观看某场神运时，我坐在二楼左侧临时开放的包厢，下半场刚刚开场，观众们都沉浸在美丽景象中时，一楼前排靠边的位置，有人在主持人报幕的时候就在摆弄手机，我看到他画面上出现主持人的影像，随后节目开始，他就没有停下。本来我以为保安会来管，结果等了一会儿也没人出现，我就给二楼的保安示意，而他专心看其他地方，没注意到我的示意。责任心让我实在坐不住，就走到二楼保安身边告诉他有人录像。他说没看到啊。我虽然有些不耐烦，但还是强忍着，和气地跟他说，你过来一下，我告诉你在哪儿。结果他很高兴地跟我去看，他在看到盲区里面确实有人在录像，就通知楼下保安去解决。我想说的是，这位保安我知道他是当地的保安负责人，但他并不认识我，而我以前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因为他们总是强调一些规定，弄得我很不自在，就觉得这是个不好相处的人。但这次的事情让我看到他并非我想象中的待人苛刻，正好相反，他在别人指出问题时，还是很虚心的在聆听意见，积极解决存在的问题，很诚恳善良的样子。我才知道，自己以前对他的反感或许都来自自己的问题。我发现自己喜欢谦和的，不喜欢规矩，总是随心所欲，也没人拿我怎么样。偶尔碰到一个总是强调规矩的，就自然不喜欢而排斥，而没有用法衡量，也没有在觉得不舒服时看看自己是否也不对，所以这个自由散漫的性子就养到了现在。反思自己，似乎一直以来我就在排斥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别人稍微严肃一点我就不高兴了，认为他们不善良，不像大法弟子。 其实就是想由着自己的喜好为所欲为罢了。自己的喜好说白了就是想逃避矛盾，不想吃苦，就是想自己如何舒服而不管他人。如果大法弟子过于强调自己的喜好，总是想让别人考虑自己，处处让自己高兴，而不是时时为别人考虑，为项目考虑，为救人考虑，会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例如中共特务的混入和系统活动，很多同修的执着心可能被扩大和利用了。邪恶利用我们的喜好心，让我们讨厌严格的人，喜欢纵容自己的人，使得特务能够利用人情左右一大批人，其实都是因为被人情缠绕而忘记了大法造成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